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临到我们，以至于我们得以称为主你的儿女们。主啊，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我们要更加的长进，我们要更认识你。主啊，求你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有圣灵的引导，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我们今天我们要传讲我们要继续的来看主你称义的这个教义。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去明白，也更透过我们彼此之间的讨论，我们能够更加的把我们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能够了解清楚。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好，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谈到，我举出这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称义是不是好像一个非常肮脏的鱼缸，原本里面都是发臭的死鱼， OK， 你把它清理掉，换了水，就是完全整个换到完就是一个干净了。我们说不是， OK， 然后第二，称义是不是好像一个非常肮脏的鱼缸， OK， 但是里面长满青苔和杂草里面鱼生长的环境很差，好像你现在在最终这样很差， OK， 然后你加了一条专门吃垃圾的鱼，把里面青苔舔干净，杂草给吃掉，然后就变成一个干净的鱼缸呢， OK， 也不是， OK， 这样我们可能就有些困惑了，这样到底是什么， OK， 然后以这个例子来说，称义就好像一个肮脏的鱼缸就是非常肮脏的鱼缸，里面都真的是发臭了的死鱼。Okay， 然后现在这个主人就说，好，这个鱼缸是肮脏发臭的，然后我现在宣告它是干净的。Okay？ 换句话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被称义的时候， okay， 在那一刻我们被称义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上帝把我们污秽的我们，还有罪的我们，来宣布我们是义的。Okay？ 在那一个时候，就是你决志信主的时候， okay？ 你并不是立刻变成一个义人， okay？ 而你变成一个被称义的罪人。所以就是你里面依然很有罪，但是怎么办呢？这就是上帝称义，把耶稣基督的义加在你身上。OK，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就发觉到，这个称义的确是白白的称义。然后我上个星期又有接下去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关于一个年轻人，给毕业的年轻人要去考大学。OK， 标准， okay， 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有当中有一些上个星期没有来的， okay， 我再讲多一次， okay， 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毕业的年轻人，okay， 要去考大学，然后这个大学的标准是你必须要有80分以上，而你不及格，你只拿到60分，所以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考不进去了，对不对？然后你就写了一封信给院长，求他让他考虑让你入学，因为你非常想要进这个大学，这是你非常向往的一个学科，他一个大学。Okay？ 院长不肯，而且名额也已经满了。但是有一位已经考进去的学生知道了，他就告诉院长，他愿意放弃他的机会，okay？ 把这个名额给你，然后院长也允许这个他和你的请求，你就可以办这个入学手续进去了哈。所以这边我们上个星期就有问到，像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你是否有资格进这所大学？有吗？显然是没有，因为你不及格， okay？ 没有考到80分至少。所以第二个就是，那你为什么可以进入这所大学呢？因为什么？对，有一个同学他牺牲， okay， 给你位置，okay。 然后第二，这样足够吗？还不够，还要什么？那个院长还要愿意， okay， 把他的位置给你， okay？ 这样的话你是这位学生的话，你会感激谁？ 你会感激那位学生，也会感激这个院长，对不对？然后接下去我们每个人反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是这个学生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会非常努力，你会非常珍惜的用功的去进修，要考好一个大学的成绩，对不对？这个例子可能不是很完美的，但是很足以让我们去明白了解。OK， 这位学生就好像耶稣基督， OK， 他是义的，但是他愿意让他的位置给你。OK， 当然，这一个耶稣基督是完全的满分，对不对？他愿意把他的义加在你的身上，以至于你可以来到神面前。OK， 然后同时 ，OK， 也是上帝愿意透过这样的方式 ，OK， 说耶稣基督的义可以加在你的身上，可以吗？所以在这边我们反思的就是，我们是否真的是今天有我们以这个例子录取进这个大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非常兴致勃勃，非常用功，然后接下去我们就慢慢的一般一般 ，OK， 而没有忘记了这个感恩的事。Okay， 很长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热忱 ，OK， 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课程我们去教会我们当然去，也团契我们也依然去 ，OK， 然后到了一段时间过后，可能就麻木了，已经忘记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使到我们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一个恩典。好，所以今天我们继续看你可以看这个你的讲义也是一样的 OK。 然后第三节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十一章称义论称义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基督借着顺服和受死，完全清偿了一切这样被称为义的罪债，并且为他们使上帝的公义得到适当、真实、完全的满足。然而，基督既是为了他们被父上帝赐下基督，而且代替他们顺服神，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蒙父上帝悦纳，这顺服与满足都是白白的恩典，不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任何功德，所以他们的称义是独属于白白的恩典，使上帝绝对的公义和丰富的恩慈在罪人称义上可以得到荣耀。我们继续再念第四节。上帝在创世以前就颁布永恒旨意，称一切选民为义，而基督在热期满足的时候就为他们罪死了，也为他们的称义复活了。虽然如此，他们必须等到圣灵在适当的时候实际将基督施行在他们身上才得称义。第五节，上帝确实继续赦免被称义之人的罪，他们虽然永远不能从称义的地上堕落，但他们可能因罪孽，就像儿子因过失使父亲不喜悦，直到他们谦卑认罪求饶，并重新相信，重新悔改，上帝的面光才再次光照他们。最后第六节，旧约时代的信徒称义与新约时代的信徒称义在各方面都是同一的。好，刚才我们已经念了，我们来慢慢的来看 ，OK。所以这个信仰告白这边讲到说，称义，他之前我们讲的称义，并不是说把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 ，OK， 而是把耶稣基督的义套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每一次你都会听到我们保罗说，我们披上什么基督公义的袍，对不对？ OK， 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因为我们的确还是罪人，我们披上去的是基督耶稣基督公义的袍，我们来到神面前。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他是看我们以耶稣基督的义的资格来到上帝面前，而不是以我们罪人变成一个义人。Okay? 而这样的这一个归算是通过什么管道呢？是透过信心。所以我们每次我们谈说我信耶稣基督，我就必然得救，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更精确的，我们要知道我们信耶稣基督什么。Okay? 我们不只相信耶稣基督曾经道成肉身，曾经在十字架上死，我们更相信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成全了上帝的救赎计划，对不对？他的义可以得以加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必然要相信的，而这个才是促成我们称义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的信心。 OK， 所以这个可以吗？ Okay? 基本上这个是对于我们当我们说我们信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正如保罗所说的，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OK， 所以当我们口称耶稣基督为我们主的时候，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成全了什么。OK， 这是我们都应该要知道的。好，所以信仰告白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称义的依据。OK， 而这个称义在我们身上是白白的恩典。是基督愿意担当我们罪的刑罚，然后呢，天父上帝也接受基督代我们罪人受罪受刑罚。然后信仰告白继续的告诉我们，这个称义是上帝永恒的定旨，就是上帝在他的永恒里 OK， 在还没有创世之前，或者说我们说在永恒里Okay, 定下来的 okay, 却由圣灵所定的时候赐下给人，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你受圣灵感动，你来到神面前，你决志信主的时候 okay, 上帝称我们为义乃是一次 okay, 这也包括了我们信主后所犯的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信主后的我们不可能犯罪，或者是不会再使上帝因为我们的罪而愤怒、okay? 然后最后称义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不变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刚才信仰告白的，你可以说一个简短的再重述、okay? 我们这边所要谈的问题是究竟称义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OK， 这第一。然后当然我们回应我们上个星期一开始就问的问题 ，OK， 我们称义是一个我们有一些上个星期没有在的哈 ，OK， 上个星期我们有一个小组，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讨论到我们是不是义人，我们还是罪人吗？我们信主后是罪人还是义人 ？OK， 然后我们更谈及到，如果你不小心 ，OK， 在你还没有办法悔改的时候你就去世了，你是否还得救？你是否还称义 okay, 然后接下去我们既然称义了，既然我们已经在神面前，上帝已经不看我们的罪了，只看耶稣基督的义，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不管继续犯罪 okay, 然后我们既然被称义了，那为什么我们还犯罪？好，所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来看究竟这个称义的这个必要性，以及它是怎么样的去被赐下的。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八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上帝的义，给耶稣基督的义。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因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免受神的愤怒。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尚且借着神儿子的死与他复合，既然复合了，就应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好，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看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他继续解释，okay, 神的爱就在这边让我们看见，就是给、okay, 我们因着他的死他的血我们得以称义，就要因为这样我们免去神的愤怒。Okay, 就好像今天讲到我们看到耶利哥城，对不对？给上帝的愤怒倾倒下去的时候，唯有拉合一家得救。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罪的后果，肯定的是上帝愤怒倾倒下去。然后我们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真的是需要称义？当然我们需要称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罪人变成义人。我们在最终跌倒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爬不起来的，唯有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扶我们起来。好，所以这边也给我们看到 okay, 这个称义是恩典，这个恩典是耶稣基督所成全的。然后呢，这边也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借着他的借着耶稣基督的死 okay, 就是刑罚被实现了 okay, 然后我们才得以来到神面前的上帝的愤怒被熄灭了。好，这样我们接下去就看 okay, 到底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的时候，这个整个上帝的计划是不是一个上帝自己勉强制造出来的呢？信仰告白告诉我们不是哦，就是耶稣基督乃是愿意顺服，给舍去自己生命，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刑罚。给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父爱我，因为我把生命舍去好把它取回来，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有权把生命舍去，我也有权把它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的父所领受的命令。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给耶稣基督是甘愿舍他的命，为了是什么？为了救赎我们。然后同时我们也看得见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他有权利把他的命舍去，他也有权利把他取回来。然后我们继续再看的时候，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舍命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做我们万人的赎价，为献祭的羊羔，为我们赎罪。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有献祭 ,ok, 这个献的祭物是为了平息上帝的愤怒 ,ok, 就是上帝把这些愤怒都加在这一个你所献的这个畜生的祭上 ,ok, 这样的话他流的血是那一个血 ,ok, 所以你的命才被所谓的被赎罪。Okay, 所以在新约的时候 okay,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成为这个赎罪 okay, 献祭的这个羔羊的时候，他所赎的并不是一个暂时或是一个人的生命 okay, 而是万人的。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六节，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适当的时候这事就证实了。然后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要凭着爱心行事，好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当我们继续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问呢、okay, 究竟在新约跟旧约的时候有没有不一样 ？OK， 第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旧约的时候有献祭了，对不对？给新约的时候你现在不在所谓的献祭，对不对？然后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我们不在献祭，因为什么？ 因为那一次而永远的祭就是耶稣基督已经献上了。 OK， 所以不只是新约，我们来看旧约的时候，从以赛亚就已经清楚预言关于我们的罪和基督的义的归算这一个上帝的计划。 OK， 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我们跳去第四节。 OK， 我们一起来读念。原来他担当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刑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众人都知道，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好，我们再看下一个11节。他受了生命之苦以后，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我的义父必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称为义，他也必负负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人同分，他必与强盛的均分掠物，因为他把自己的性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钉在罪恨之中，却担当了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在我们还没看下面之前，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哦。第一，这个他是谁？耶稣基督。 OK， 好。 OK， 所以第一，耶稣基督担当了什么？担当了我们的病患，对不对？背负了什么？我们的痛苦。 OK， 这是什么意思？当我说我为你担当的时候是什么？当我说我为你担当的时候，就是我把原本在你身上的这一个重担， OK， 原本你在扛着的，对不对？然后我跟你说，哎，来来来，我帮你拿。可能你在扛一个50公斤有很多金条的书包，嘿，那我帮你拿。 OK， 所以我就帮你拿啦。OK， 好，所以我帮你拿的时候， OK， 就是我担当了你的重担。 OK，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担当另外一个人的病患， OK， 他的痛苦。但是这边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在这一个最终的时候， OK， 我们要担当的是什么？我们担当罪带来的病患，罪带来的痛苦，罪带来的一切惩罚。 OK， 所以当我把你的背包给我把你背上的时候，你还需要背吗？不需要背了哈。OK，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 OK， 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呢，就是你需要做什么？ OK， 以至于我继续这个背包已经放在我背上了。 OK， 好，那接下去的话这个动作是不是你可以做的？你可以不可以说，哎，来来，我拿我背包给你，然后我没有说我愿意为你背上的时候你可以给我。 OK， 不可能，对不对？这边让我们看得出的是这一个做这个动作的，把你的重担挪去的，是上帝主动性的一个动作，而不是你可以做什么。 OK， 明白吗？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到上帝把我们原本应该要受的刑罚， OK， 加在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上。 OK， 他为我们担当了，他把我们的这个刑罚拿去了。 OK， 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 OK， 我们就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OK， 然后到第11节的时候就更清楚告诉我们，他受了生命之苦，必借得光明，而且心满意足。我们的义仆必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称为义。所以这边是在旧约的时候清楚让我们看到 OK， 称义的这个教义 ，OK， 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然后把因为这样给我们得以称为义，所以称义是一个完全的恩典。OK， 然后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并不是有条件 ，OK， 并不是好像现在我看到你拿扛那东西很重很重，扛到要倒了 ，OK， 我就把你拿起来的时候 ，OK， 在这个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OK， 不单只是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而更加强调的应该是说，你什么事情你都做不了，明白吗？因为是我把你拉起来 ，OK。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这个称义是完全的恩典，是上帝的主权和恩典 ，OK， 他允许别人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然后第二，他允许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然后再下去，他在我们众人中 ，OK， 他拣选一些的人以基督代表他们受罪的刑罚。然后第四，把在上帝的主权和恩典下，把基督所成全的加在我们得救人的身上。所以当你讲称义的时候，更加的精确的，这些是所成全的事情。OK， 当我们肯定不会陌生的。OK，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Okay， 这边就让我们看出，当然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得救。Okay， 然后我们也回答了上个星期我们问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这个被称义吗？是需要的，因为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Okay， 然后保罗书信也不断地告诉我们 okay， 我们的罪得了赦免 okay， 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了救赎 okay， 也强调这依然是恩典。我跳下去啊，好，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我们要回答我们刚才所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称义过后 ，OK， 我们仍然犯罪 ，OK， 就是我们来不及悔改的时候，我们是否不得救，对不对？然后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先告诉我们三十二节，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他不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然后在第三十八节的时候，他就这么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被造之物，都不能与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你从这边你就可以看见神爱我们，神赐下他的恩典让我们白白称义的时候 ，OK， 你可以认识到是我们也必不与神隔绝 ，OK， 就是我们不会因为任何的事情我们失去我们的救恩，所以这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今天犯罪了，我来不及悔改 ，OK， 怎样 ？OK， 我们继续看。所以这个称义纯粹的恩典，对不对？刚才已经讲完了 ，OK， 在你背着背包这个罪人的时候，我帮你，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没有任何条件足以叫我把你的背包拿起来，除非我爱你，对不对？这就是上帝。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既然不是因为任何的条件 ，OK， 而把你身上的罪挪去 ，OK， 而原谅你身上的罪，也同时不会因为任何的条件 OK， 你失去你的救恩，明白吗？就好像，OK， 我们这就是恩典啊。OK， 就好像我孩子在家里每天吵架 ，OK， 然后呢，当然我给他饭吃，对不对？给他饭吃的时候，他就吃饭喽，对不对？然后呢，然后我们假设我们出去 ，OK， 然后我们要说啊，我们我要买这个东西给你 ，OK， 我不买给他 ，OK， 他会说哎为什么？为什么不买给我 ？OK， 哇，如果你是父母亲的话，你肯定很莫名其妙嘛，对不对？因为就连你吃的饭 ，OK。都是我白白的给你的，对不对 ？OK，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恩典的概念，就是说，你既然在没有任何情况，就是你根本不配 ，OK， 我的孩子，你可以说我可以不给他食物吗？对不对？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条件，说我必定要为他做这件事情 ，OK， 就像上帝。你没有任何的条件说上帝必定要为你赎罪 ，OK？ 但是上帝爱你，对不对？我爱我的孩子，我必供应他 ，OK？ 我必什么照顾他，所以这是纯粹恩典 ，OK？ 但是也不会因为你就看到这个出发点完全是从我出发的 ，OK？ 而不是因为他而出发的。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当这一个让它改变的时候 OK， 如果我要收回我不要再给他吃东西的时候 OK， 他可以不可以说哎，昨天你给我吃东西今天没有给我吃东西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主权完全在我对吗 OK， 所以上帝这个保罗这边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赐下这个恩典的时候是在他永恒的定旨里面换句话说在从永恒到永恒 OK， 就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到很久很久以后 OK， 或者是任何时候 OK， 甚至你可以说不在时间的定义范围里面 OK， 上帝就已经赐下恩典给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不会再因为时间过去 ，OK， 或者是任何东西和条件，也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OK， 使我们与上帝再隔绝了 ，OK， 所以这个称义是一次过在我们身上成就的。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能摸不着头脑了，就说，哎，究竟是什么回事？称义是上帝所决定在永恒已经定下的。然后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从一出生的时候我就被称义呢是不是 OK， 不是你在还没有出生之前 OK， 你已经被拣选 OK， 但是在你觉知信主的时候的那一刻开始你被称义 OK， 所以第四节就特别强调虽然如此但他们虽然如此就是说虽然上帝已经定旨定义给为这些人赐下耶稣基督为他们死就是我们信徒们 OK 虽然如此但他们必须等到圣灵在适当的时候实际将基督施行在他们身上才得称义 OK 所以这边信仰告白要让我们清楚的分开明白的是 OK 称义的这个动作称义的这个发生以及神救赎的这个计划 OK 要分清楚就好像我一开始说的我们讲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信耶稣基督什么明白吗 OK 所以这个称义的工作跟救赎计划要分清楚保罗就清楚地为我们解释了这个拣选的计划是永恒的而称义就在圣灵 OK 在特定的时间感动你觉知信主的时候 那时候赐下的。Okay, 我们可以怎么看得到呢？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三章八节，圣经既然预先看见要使万族人因信称义，就预先把好消息传给亚伯拉罕，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好，所以这边他这个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是像亚伯拉罕所讲的。OK， 在那个时候，万国是否已经因他得福了呢？是否？是吗？已经发生了吗？那时候没有发生。OK， 所以没有。OK， 所以是在你就会发现到这个是在时间的进行中所赐下的。OK， 当然这个得福我们要看前面，就是前面那个要使外族人因信称义，这个就是那一个得福。而圣经既然预先看见，这个预先看见并不是说他预先看见人会信主，而是神已经定义，所以人才会回应信主，所以神才说预先看见。然后彼得也很强调，这个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下了。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基督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是神所预知的，却在末后的时代才为你们显现出来。所以第一，这个又继续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在时间里面在为我们显现出来，但是我们称义的决定已经在创世以前已经决定了。对，保罗在罗马书更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我们整个救恩的过程，呼召、称义和得荣耀， okay, 是在一个时间的次序上面。Okay, 罗马书八章三十节，他预先命定的人又呼召他们，召他们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Okay? 虽然肯定的一个称义是在时间进行过程中赐下的，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过后，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罪人在称义后并不是完全不会犯罪，或不会使上帝因我们的罪而愤怒，也因为我们称义过后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我们称义过后上帝仍然因我们的罪愤怒，但是这个愤怒倾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Okay, 所以总结就是称义不是当基督救赎工作完成，就是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时候发生的，而是这一个救赎计划是我们称义的依据。Okay, 有一些经文你可以自己拿回去看。Okay, 接下来信仰告白这边让我们清楚的分清楚称义的依据， okay, 以及称义本身。Okay, 称义本身是一个永恒的旨意， okay, 由基督所成全的， okay, 它是一个在圣灵在时间里面赐下给我们的。信心是在称义之先，称义则是归算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给我们。Okay, 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啊，罗马书四章二十二节，因为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这些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为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写的。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去处死，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好，我们一直都在讲称义。 OK, 然后你可能会问说，诶，究竟这个有什么用，对不对？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有什么用？罪的归算。哦，所以你明白罪的归算。OK, 好，这样在你的信仰生活里面有什么用？得救的确据，很好。OK, 所以上一周我们强调的，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OK, 因为 我们的这个罪被赦免的时候，是纯粹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不是你所做的事。所以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你再怎么堕落的时候， okay, 你要知道上帝的恩典在你信主那时候被赐下，如今也依然的在你身上。Okay, 而这样的时候， okay, 并不是说你罪有多深，上帝就赦免你有多深，所以你尽量去犯罪，给保罗严厉的指责，对不对？而我们应该怎样？我们应该像那一个考进大学的，对不对？存感恩的心，努力的竭力的遵守上帝的诫命，对不对？努力竭力的遵守上帝所吩咐的，对吗？ Okay, 所以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这个提醒以及我们的鼓励。 OK, 好，然后当然这个我们讲这个称义的这个教义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这奠定了我们在我们信仰的立场。 OK, 或者是我们在这个教义真正明白的时候与其他比如说天主教有什么差别。 OK, 所以天主教在这个称义的教义上Okay, 与基督教是有一定的分歧。天主教认为信徒借着洗礼的时候，诶，谁还没有洗礼的？换谁洗礼的举手。没有人举手啊，没有人在听。好， okay, 天主教认为信徒在洗礼的时候， okay, 就是借着洗礼，所以他们对洗礼跟我们有很不同的这个专注点。Okay,他们认为信徒在借着洗礼的时候会使这个人的罪因此而洗去。 OK, 这人的罪就在这个时候去掉了，而不是单单被原谅哦，而是去掉了哦。 OK, 你在想我们的鱼缸，对不对？那个很肮脏的鱼缸，在洗礼的时候把它洗到干干净净了。 OK, 这是天主教认为的。 OK, 这也就是意味着在洗礼的那一刻他完全没有罪了，那么这个人就不知灭亡了。 OK, 我先问啊，有多少人在我们当中的以前是这样相信的？ OK, 所以我们很常的时候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也许真的是不是非常的明白，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失去救恩。 OK, OK, 所以天主教这样的这一个认为是不正确的。我们接下来看了。 OK, 所以天主教认为说他洗礼的时候在那一刻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所以在那一刻如果他跌倒死掉，他必定上天堂。 OK, 但是如果在那一刻过后他洗礼了过后踏出去， OK, 犯罪了， OK,他跌倒啊，那他们就未必可以上天堂，这是他们认为的。 OK, 他们就承认说，哎，好，虽然在洗礼的时候已经把罪完全的清掉了， OK, 但是人还是有这个犯罪的倾向，这是他们解释啦。 OK, 所以以后仍然他们可能会犯罪。 OK, 这样的话怎么办？ OK, 所以就好像我们起初的时候我们说，哦，我们犯罪我们就要快点悔改，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被赦免了，对不对？ Okay, 所以在这个天主教里面他们就认为可能会犯罪，然后以后这个人犯罪的时候他需要透过好的和好的圣事。和好的圣事就是你每次看天主教看电影的时候讲到天主教神父去忏悔，对不对？也就是信徒带着悔改的心， okay, 向祭司宣告他们的罪，然后祭司代表天主赦免他们的罪与上帝和好。Okay, 所以这个环节在他们的信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继续的来这样忏悔， okay, 来求让祭司代表他们赦免他们的罪的话，他们是仍然有罪，他们仍然因着他们的罪而不得救。 OK, 这样的话我们继续的问的话，就是这有什么不对？如果这个人的罪已经完全的去掉了， OK， 这样的话这就是一个圣洁的人啊，对不对？这样圣洁的人， OK， 我们看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二节的时候， OK，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够结好果子， OK， 都凭着果子就能够认出树来， OK， 如果根据这样的话以天主教的信念来说的话，他们在信主的时候完全变成义人了，但是以后他们可能也会犯罪的话，这样的话你真的是要怀疑 OK， 给这个树是不是一个义的树了，对不对？如果是义的话，它不可能结出罪的果子， OK， 所以天主教这个教义，在这个教义的称义教义的教导上，我们是不能够接受的， OK， 也不合乎圣经。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称义后是无罪的义人，而圣经怎么样的称我们这样的人呢？给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因为他献上了一次的祭，就使那些成圣的人永远得到完全。给这个表明，耶稣基督献一次的祭。给罗马书八章一节，所以现在，给耶稣基督献了祭，对。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Okay? 不被定罪并不代表你没有罪。Okay?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我上个星期我记得我有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法官，对不对？法官判一个杀人犯是罪名成立的时候， okay? 那个杀人犯并不是因为法官的这一判 OK， 而他真的是杀死了人 OK， 而是他的确杀死了人，对不对？所以法官才判，明白吗？ OK， 所以如果法官误判的话 OK， 这也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杀人 OK。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看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不被定罪了 OK， 是我们其实是不被定罪而不是没有罪了。那么我们既然一次称义就永远称义了， okay? 所以我们与天主教在这一个教义上面的差别 okay? 就很明显了， okay? 也借着这个让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明白以及知道， okay? 就是我们被称义的时候是一次， okay? 你被称义的时候你依然是你， okay? 但是上帝的义加在你身上，就是因为这是一次永远的救赎，所以我们就圈在这个义里面。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任意的继续犯罪？圣经记载很明显的，就算是摩西，就算是大卫，两位信心的伟人，在他们甚至大义没有好好听上帝的吩咐犯罪的时候，上帝是愤怒的，上帝是降祸与他们的。Okay, 你记得大卫吗？ Okay, 大卫犯了什么罪？抢别人的妻子，对不对？ Okay, 到最后上帝说刀剑必不离开你家。Okay, 结果的确他的孩子 okay, 就因着他的罪而死了。Okay, 所以上帝对于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已经相信已经甚至被称义的 okay, 上帝也不允许我们继续的犯罪。我们继续犯罪的时候，上帝会降祸惩罚于我们，但是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使我们悔改，使我们回转回来 okay,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已经回答很清楚了，断乎不可 okay, 所以在我们而言 okay, 这一些在我们身上的愤怒以及刑罚并不是使我们失去救恩，而使我们知罪，使我们悔改，以至于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迈向成圣的一步。好，最后一面我们要结束了、okay. 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做儿子的都受过管教，如果你们没有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还有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那万灵的父，我们不是更要顺服他而得生吗？ 肉身的父照着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只有短暂的日子，唯有神管教我们，是为了使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但是一切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反而得到痛苦。后来经过这些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和发冷的脚挺直起来，也要把你们所走的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至于扭脚，反而得到复原。Okay?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还在最终的弟兄姐妹，上帝必管教我们。Okay?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犯的罪没有人知道。Okay? 也似乎没有什么后果。Okay? 我们继续在私下里面我们去犯。Okay? 圣经说上帝必管教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然后至于我们悔改， okay? 管教我们以至于我们悔改。Okay? 所以我们当把我们下垂的手发冷的脚挺起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悔改。Okay? 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不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有不变的耶稣基督。最后在新约和旧约里面，称义的本质还有称义的方式方法，在各个方面 okay, 都没有不一样。所以一些比较肤浅的时代论 okay, 他们可能会认为摩西时代是律法时代，必须要借着律法 okay, 你才得以称义 okay, 在新约的时候是恩典时期，也就是说我们是靠着恩典 okay,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来了 okay, 称义。我们不像旧约一样要守律法以致我们才能得救。这个教导肯定不是我们所认同的，也不是合乎圣经的，好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旧约的时候 okay, 有没有被称义 okay, 这样的记载。在诗篇32篇一节，过犯得蒙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了，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罪的人，这是有福的。好，所以这边旧约诗篇大卫的时候就已经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罪得以赦免 OK, 而不是律法得以完全遵守，好吗？然后创世纪亚伯拉罕 OK, 就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了。然后在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也这样去陈述同样的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信算为他的义，也八章罗马书第四章第九节 OK, 然后第十二节又做，就是亚伯拉罕做割礼之人的父，就是做那些不仅受割礼并且照着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时就信的那脚中而行之人的父。原来神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承受世界的应许，并不是因为律法，而是借着因信而来的义，因此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这一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这些将来的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写的。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去处死，为我们的诚意而复活。所以到最后靠罪律法，保罗在提醒我们靠罪律法不可能称义，所以旧约时代的人肯定不是靠罪律法而称义的 okay? 也是仍然靠着信心而称义的，好吗？所以你无论在旧约的哪一卷书信 okay? 包括今天讲的约书亚 okay? 也同样的都是信心，因着信心而成义。然后到最后使徒行传13章3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知道赦罪之罪是由这位耶稣传给你们的，在你们靠摩西律法不能称义的一切事情上，信靠他的人就得称义了。所以这就是整个称义这一章你可以说它的总结。我们没有办法在律法，我们也没有办法 守着律法，我们纯粹因着恩典，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好吗？好，我们今天就在这到这边。诶，有问题你可以问，有问题吗？诶，我们做个祷告，我们请孙长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